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生。张先生，你开一下那个，把声音打开一下，然后镜头是不是转一下？
各位听众晚上好，家人们。
嗯，好。好，那还有一位顾影琼博士，还在连接之中啊，我们稍后片刻他会通过 Zoom 加入进来。那张先，你有没有特别想谈的话题吗？
嗯，我都可以嘛。
嗯，你觉得最近有什么热点？
应该是这个新的病毒变种吧。
嗯，那这个叫 Omicron 对吧？
奥密克戎。
奥密克戎。
对，
奥密克戎是南非的一种变种病毒，然后据说传染力比较高，然后而且不容易测试到是吧？就直接到肺里不能。鼻子里那个测试都测不到什么东西，然后传染的快的话就是危害就比较大，现在的疫苗管不管用现在还不清楚，对不对？
哦，我觉得我倒没有听说它可以通过不通过上呼吸道就能够直接进入肺里边，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吻合这个呼吸类传染病的这个原则吧。但是呢，我知道它的传染力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也有一个就是在传染病的这种传播原则上来讲的话，有一个就是传染率越高，它可能它的危害性就是重症性可能会越低。像这次这个南非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医学的官员。也是表达，就是这次他们主要这个虽然这个传播率上升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大部分人还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年轻人比较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比较多。所以他就是对整个的这个造成的这个伤害或者死亡率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变化的，传播率确实是高一点。
现在就是一个是全球股市都是暴跌，特别是上周五那个虽然只有半天就是开了一半的时间的市，半天的那个市场，那就是道琼斯这个指数创了一个年度的记录，就是那么今天拜登总统出来相当于辟谣，或者说给大家打一个那个镇静剂，或者说那个稳定军心啊，说那个也只是有这个新的病毒，它只是让大家小心，但是呢不必要恐慌啊。那么美国也就是用了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断航啊什么的给南非啊，现在当然现在香港啊地方也有了，就是还有欧洲几个国家都有这种病毒了。那最后就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会发生什么，现在还不知道。 虽然说今天股市反弹了，但现在的期指好像又在暴跌啊，所以就有可能明天还是会跌的。股市，
我觉得股市的涨跌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本身美国的股市，自从疫情以来一直是在疯涨，可以说一直在疯涨，所以有很多人获利回吐，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并不代表说这次新的这个病毒会导致美国的经济会受到什么大的损害。可能比如说像航空的，那肯定是因为一些国家的断航，和禁止出入境会导致航空业的恢复会受到一定影响。
其实股市，上一段时间暴涨是因为，辉瑞公司的一个董事说，疫情在美国明年一月份就能够结束，就因为辉瑞他们，说了一种有一种口服药能够得了新冠吃了90%都能好啊什么的。那么当然现在这种药一个是 FDA 没有批准，因为他前面那个默克公司，或者说默沙东了，有两种不同的翻译，就是说他率先推出的这种口服药，一开始说有50%的有效性，后来现在那个清理数据之后又降了一些，就是不到50%，可能40%多。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市场可能有些盲目的乐观，以为疫情马上过去了，所以呢就有暴涨。但是现在有新的变种病毒，而且传播力更高的话，那就是疫情就是一时半时就过去不了，也不可能一月份结束。这样子的话，就是前面虚涨的东西可能就要跌回去。
对，这是股市嘛。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尤其在美国生活的，像我们周边的朋友们已经是这个完全的注射完疫苗之后，甚至可以开始再打加强针，然后再加上就是严格的这种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我觉得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新的这个病毒会对于我们的生活或者对于我们身体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就是疫情以来哈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每个人都戴上口罩之后，不光是我们没有得这个新冠的这个病毒，我觉得我的孩子这两年以来很少咳嗽发烧。你知道小孩子哈，一年里边最少要给你折腾个两三次发烧啊、咳嗽啊、流鼻涕啊的这种，类似于流感的这种感冒的这种症状。其实有些时候挺让家长头疼的。但是呢，现在就是他们就是戴了口罩嘛，对吧？在学校里边或者在这个室内的时候，这个就我觉得就大大的减低了他们患病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任何一种病毒也好，或者说普通的这个病情也好，尤其是传染类的这种疾病，戴口罩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而且很便宜的，只是稍微可能也不太舒服的这么一个防疫手段。只要大家能够坚持戴口罩，当然了，在室外我觉得离人比较远的时候，甚至都完全可以不戴口罩。像我有些时候跟着孩子一块儿出去转一转呀，到公园里边转一转的时候，我都不让他们戴口罩。所以我觉得只要保持着这种良好的防疫习惯，然后打好疫苗，这个你还记得吗？像前段时间那个 Delta 那个病毒，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好像感觉哇呀，变种啦，然后新的病毒传染率更高。其实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比如说在数字上，感染率确实是居高不下，美国差不多最高的时候到过30几万，现在也还在7-8万的这个数字在徘徊。 但是也没有把我们的生活好像又重新的卷回到那个疫情之前，或者疫情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对吧？孩子们正常的上学，然后我们正常出去购物，甚至好朋友之间，对吧？大家都打了疫苗之后可以经常还能小聚一下。嗯，我觉得我们生活好像已经在逐渐的恢复正常的状态。
还是不正常的，因为就每个人都戴口罩还有隔离，当然美国隔离呢没那么严重，再一个是保持距离啊，然后很多人就是参加活动都有顾虑，那这种还是跟以前还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有新的病毒然后又在开始蔓延，然后疫情数字又在上升的话，大家还是怕的，还是有恐慌的。
是的，你就像那个我们小朋友有时候约着 play date 啊，像我们就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了，但有些时候约别人确实还是约不到，人家会用一些这个理由啊推脱掉。嗯，但是这些家长呢基本上表达就是等孩子这两针都打完之后，像我们家孩子这周三就开始打第二针，他们说哎呀等打完第二针之后吧我们再 play date。 我觉得应该是随着疫苗的这个接种，大家应该会更多的步入这个正常生活，而不会说倒回去然后又像疫情刚开始是那么紧张，那么失去秩序。
这个其实那个其实德国有一些国家已经重新封锁了，就是又是相当于封锁令已经下了。
以色列全境封锁两周。
以色列管的还是蛮严的，就是他们还是有一套的，我觉得。
对，他们一是接种率比较好，然后也是他应该是全球第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的一个国家。他们很早之前就基本上接近全民都超过70%的注射率，然后他又开始重新开放了。他们谨慎一点我表示理解，但是这个还是取决于你的经济能力，就是如果你的经济无所谓封两周然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的话，我觉得就完全可以那么做。但如果有些国家在这次疫情中遭受的这个经济损失比较大，正在逐步恢复的过程中，那这次我觉得如果断然的开始封国然后禁止出入境，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尤其美国，我觉得美国哎反正每天都7-8万了，对吧？你现在如果为了这个新的病毒然后再重新这个封闭国境，我觉得这个弊大于利。
你就说封闭国境弊大于利，我不知道这个因为很难说，就这个事情，
对，很多国家他之所以采取这种全面的封闭国境的这种手段，并不是因为这个病毒一定会造成多大伤害，相反，他是对这个病毒的情况由于不是很清楚，所以他索性先封起来再说，然后静观其变，看一下病毒的情况。
现在有种说法，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这个病毒清零政策的话，就是每天的新增病例就要50-60万。所以他现在就说，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政策是对的，说如果不采取这个政策，那每天就要50-60万的那个新增，那可能就控制不了了。所以中国现在还不能开放。 我不知道，那顾博士，刚刚那个通过 Zoom 进来啊，那么，顾博士，你对这个奥米克戎这个病毒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高见？
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新闻啊，其实也是当地的老黑科学家们有点太过敏感，他们也在做一点研究，做完研究，他们把他那个报告，这个太过激动的播发出来，然后把别人给吓了一跳。其实这几天出来的这个结果，你刚刚不是也说了吗？就传染性强了，但是实际的那个重症的比例实际上是下降的。而且大部分人都是感觉稍微有一点发烧的症状，所以说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反应过度敏感的一个这个典型的例子啊。
而且
我更感兴趣的是 这个 HO 正好把那个席给跳过去了，然后。
对对，就是他那个本来这个病毒应该叫 new，然后下一个就是席，所以呢，因为他如果这个用 new 的话，下一个席就是肯定要用了，下一个病
他
毒
索性两个都跳掉了，对。
他就把这个跳了，下个也跳了，就这样子，以后就不用这种 delta 或者是这种那个希腊字母是吧？然后，
他今天发了一个公告，说为什么不要？因为这个跟很多人民相关，他今天已经说了。
对，以后如果下一个最厉害的就变成习病毒的话，那中国
那
肯定要抗议，对不对？
对的，国内没法读了，你知道吧？国内一读，这皇上都气死
嗯。
但是国内的话，我估计啊，大家耐心一点，应该在1月份左右就应该放开了，因为不然的话，冬奥会就没人去了，是吧？你知道吗？
本来就没人去，他有东京奥运会就没人去的，他就不打算了，他就是外国观众不能去，本国观众他那个反正，有清零政策嘛，就反正你如果接种疫苗啦，然后那个没有接触史啊或者什么，本国观众可以看的冬奥会。
不是，但是外国运动员来的话也有1万多个，那你这个也很难弄，而且
外
外国运
国。
动员肯定不会听你话说只待在院子里。我听过他们说只待在院子里什么之类的一些解决措施，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那是很可能，这个北京这块儿，他们绝对出不了那个所谓的运动员村，一定出不来的，就跟监狱差不多。
就是会用大卡车，到时候再把人家送到比赛场地，再送回来。
对，点到点，跟监狱差不多。那个，因为北京的有朋友做那个，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嘛，进那个村嘛，都是明年3月份以后了，再见。
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变成这个农运会，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整体来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除了中国那个除了中国朝鲜，1月份的时候，应该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放开了。就是说，现在检测也很方便。我这次去墨西哥去墨西哥，墨西哥不查的，墨西哥说你想来就来，
对，墨西哥不查，
墨西哥不查，墨西哥就好多人去，他那个海关就忙着敲章，基本上就让你进去。但是回来的话，你必须要有完全接种，而且还要48小时内的阴性证明。
那墨西哥给你查吗？
查，他街头到处旅馆区附近到处都是，你自己走路。现在那个墨西哥的那种，就类似于国内的小诊所啊，到处都有查新冠的，还给你敲章。我们这边敲了个章，然后，飞机的才接触。那个你坐那个。它叫什么什么 Gen 的，是只要20美元，然后做那个 PCR 要75美元，也很贵啊。你要知道，墨西哥那里当地的人平均收入一个月才300-400美金。
他们说墨西哥去拔颗牙才几十美元，是
应该是因为我刚
吗？
刚在那里看，但是你也不一定敢进去啊。那个实际上是相当的粗鄙的。他就旅馆区那可能好一点，因为我这人喜欢开车乱逛嘛。那个我出去吃饭啊什么之类，到非旅馆区的话，基本上那个相当于， 中国现在的小县城吧，或者80年代的大部分地方。
好，那我们见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还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啊。那我们刚刚谈的是南非的一个新的病毒，叫奥米克隆啊。那么，这个在全球引起了新的恐慌，而且呢，各地的股市纷纷暴跌啊。那么，就是先前以为就是疫情在，美国1月份就能够结束，这种可能有点过于乐观。那最终呢，这种新的病毒啊，可能，对疫情的进一步的发展都是有，还是有影响的啊。就是说，肯定1月份肯定结束不了。所以呢，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世界各地，疫情还是一件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也可以谈一些别的话题，就是其实。有的是比较敏感，因为像比如说在这些天在天安门有人拉横幅说坚决支持习近平主席2023年连任，然后还有很多地方不仅仅是北京，还有很多地方也在拉横幅说学习什么毛主席习主席什么。那这种就是他们把毛泽东跟习近平就并在一起了，然后这种就是这种横幅，那有的人就开玩笑，就说这个跟那个袁世凯当时要那个劝进啊，就袁世凯一开始当大总统嘛，对不对？后来全国很多报纸啊，我都劝进了他当皇帝，然后袁世凯就以为哎呀这个。老百姓都要他当皇帝，我就却之不恭的，他就当了83天的皇帝啊。那就是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两位对这样的那个横幅是不是自愿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84年的时候，那个邓小平阅兵的时候，在阅兵队伍里面有个横幅说"小平你好"，对吧？那这些小平你好这个。这个横幅即使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多政治色彩，就是说可能有的人是他们心里的一个心声啊，那的他们自发的说小平你好。那么我相信现在人家说习主席你好可能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坚决要求不是强烈呼吁习主席连任了，这种事情以前那个四人帮那时候也出现过，说坚决要求张春桥那个担任国务院总理或者什么东西，这个在文革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了，就是那个当然那个后来有人就把那几个字顺序调了一下，是张春桥坚决要求当国务院总理，是吧？这个。那我不知道你们对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这样的横幅是自发的吗？还是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还是有人组织了去拉这样的横幅？因为现在很多人，因为我觉得习主席他要连任，确实是不需要有人去劝进，他肯定是能够连任的，对吧？
嗯，其实啊，
我这么看，
对，你说你说。
我这么看啊，这个首先呢，这是两块事情，一个呢就是中国人爱拍马屁这个习惯呢，永远都改不掉。有机会的时候，要上；没机会，创造条件也要上，对吧？能拍上马屁，总比拍不上要好。嗯，这是。那我觉得第二点呢，习近平连不连任，说实话，我也觉得无所谓。你说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是反正都是领导嘛，对吧？我觉得谁在台上都差不多，我也不觉得习近平下去之后，比如说 他推荐接班人，比如说是一个谁谁谁，然后就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也没啥变化，所以我对他连任这个事情我是没意见。
然后我说吧，其实话现在的话，因为国内这个言论管制啊比较严格，其实有很多东西从我那个网上面写，不光是敏感词，有些东西其实都不允许讨论，比如说近代历史啊什么之类的，都不能随便说的。实际上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想，我们哪怕你有的时候经常在网上喊毛主席万岁，有些东西也是不能发的，但是中国老百姓总是能找到一些能发，然后这些普通警察或者说网警又不能管的事情，那就是我希望这个，比如说习主席下次再连任，这个又不违法，我又能出去喊，又能在天安门拉横幅，对不对？你要做别的事情，那肯定被捉起来。但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国内贫富差距大，其实老百姓就是说普通阶层没有吃到好处的，没有房子没有吃到好处的那些人，其实心里怨气是很大的。你也知道在美国啊英国英美社会这种怎么样贫富老百姓，不一个就是大家不住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让老百姓有点那个打打杀杀的欲望，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给老百姓一些最基本的救助，对吧？但是在国内这是没有的嘛，这个也一些救助好像就几百块钱嘛，也很少有人能拿到。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那些人的不满只能通过选出一个这个比如说嫉恶如仇的领袖啊来达到这件事情。你想想那时候比如说为什么蒋介石被干的，那也不是因为很多人还是一想毛主席来说，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分地分田，对不对？过美好的生活，那其实跟以前的李闯王啊什么之类的说法实际上是一样的，知道吗？就跟着我们的话，有地种，有粮吃，有老婆，那个这个实际上是本质上一样。但是如果比如说我在那里，我一个平头老百姓，我也感到很愤怒，我也没弄到房子，也没干什么，我天天上班还得去舔这个老板的屁股，那么我的愤怒怎么表达呢？我肯定不会上街去闹事，那肯定又会把我抓起来，那我得不偿失，对不对？那我就只能高喊说让习主席连任，要求共同富裕，把那些坏人都消灭掉。你说这个逻辑对不对？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对不对？这个你肯定是我肯定是不能去喊别的，但这样的喊法也会让这些有钱人啊或者是老板啊会收敛一点。因为现在其实富裕起来，真正富裕起来的实际上是那些60年的人或者70年早期的那些人。因为毛主席搞掉一代人，然后60年和70年之前那一代人，他们实际上是有之前的回忆的，那么他们也知道这种事情。尽管他们现在非常 enjoy 了，因为我在这边不是买房卖房，看见的那个真正有钱发起来的大部分其实60、70，他们的记忆力都很好。我们遇见了一些粉红啊，什么00后啊95后啊，那是因为他们不懂事，但是他们的父母没办法给他解释，知道吗？但是这些发达的人他们都知道。所以说 我如果我在国内没有混上房子，没有怎么弄的话，我肯定是想支持习主席连任，支持他共同富裕，支持他把那些行业都干掉，把那些经常他妈的上网乱吹牛的，像什么马云啊、俞敏洪啊那种，通通干掉，像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妈的，你他妈就像俞敏洪一样的他妈的，这个英文全都是大碴子，考了三次。
哎，他最近把那个澳门的一个赌王给抓起来了。
对对，那个更惊人了，因为现在澳门跟香港。
他叫米喜环，哎，对。
对对，基本上都属于国内了嘛，就是而且他们搞那个事情，应该是他搞这个事情应该搞很长时间了。什么网站、啊？
那之前前面应该是有许可的，没许可怎么能搞这么大？现在可能是那个可能搞大了，所以才把它抓起来。
对，或者说就有可能，还有可能是国内缺钱，趁机把它抓住，抓住的话还能捞一点比特币过来，因为比特币大涨跟这个家伙也有关系，因为这家伙就钱洗出来嘛，就大量的搞这个什么比特币啊什么之类的，用虚拟货币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但是他这个周竹华那个，他那个，在那个澳门这个博彩业收入的四分之一啊。
对啊，他那个肯定是要捞很多，他要出很多。
他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是很厉害的，就是，一半的一半，就是本来他就占了半壁江山，然后他的那个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中介费。中介费占收入的一半，所以呢，
对，而且我很好奇的是一件事情，知道吧？
嗯，
他按理说在澳门一个人有了这么多钱之后，应该交很多朋友，这些朋友，比如说我在里面，当然我会偷偷的告诉他，说你他妈赶快跑吧，他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你
没有他就是政协委员，他广东省政协委员。
对啊，那他都没有一点内线，肯定。
而且事先以前那个出事之前，他发过很多短视频说这个共产党有多么多么伟大，然后给澳门带来多么多么的繁荣什么东西。
对啊，
就是结果这次就给抓了的。
对啊，你想想，如果我有这个100亿美金或者10亿美金吧，那我肯定会拿出1亿美金来四处打点，对不对？站长你也会给一点。对不对？你也会给一点，大家都分一点。那么当你们比如说你们有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内线，但是关键时刻比如说你家有个亲戚在公安部工作，突然跟你说，哎，
他现在是在澳门被捕，所以没有引渡到国内，就是现在他会不会引渡过去受审，就是现在还是不知道，就是，
这个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协调把他给抓住的，那肯定会引渡过去的。那现在澳门
一定的，他在澳门有这么大势力，他半壁江山都是他的，他这点打点不了吗？
啊，你是说找律师团是吧？
不管是律师团还是公的还是私的还是白的还是黑的，就是几到旗下嘛，就是他说不定就出去了这个事情。
不是，我怕的是。国内派一个那个大巴士过去，直接就把他给捉了，捉到广州去，那他还搞个屁啊？捉到珠海去，那搞什么呢？对不对？那肯定没。
我觉得他这么搞的话，相当于到香港去抓李嘉诚一样。我觉得这个肯定打击很大的，就是所以澳门这个股票，这些所有这些博彩业的股票基本上全部暴跌。你太糊涂了，就是澳门就靠博彩啊，你这博彩一打进来澳门去，去喝汤去啊，这是。
对对对，但现在还没有更深的消息出来，所以说，而且我看郭教练也没谈这件事情，我想可能就是有可能他搞得特别大，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他应该知道那个是国内的禁区，而且国内的网站都封掉的，知道吗？那你在国内又买不到服务器，你在国外买的服务器这种，
他能够做这么大，他在温州啊或者浙江，能够这么大，就什么什么代理啊或者什么几万人，然后会员几万人几十万人，已经做了好几年了，这前面全部打通的，现在不打通怎么能做呢？不可能做的。
对啊，他都打通了，为什么就没有人告诉他？关键的
对啊，这个时候为什么把他抓住？这个太奇怪了，真是。
对啊，那除非就是要太缺钱了， 共同
大不了，大不了跟他说一下，你既然是政协委员，对不对？大不了你说你别搞了，收一下，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就捉你，是吧？
对不对？那我你突然之间把他给逮捕了，你这个以后，这个澳门这个，
对，因为你如果看新闻的话，
不才是支柱产业，你这你把最大的老板给抓起来了，你这事情不是大事情吗？
对啊，你看新闻，如果看新闻，两天前那个警方说要抓他，当时用了一个批捕，然后大家就说，哎，你怎么去抓他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今天出的新闻就变成了，澳门警方协调，经过两地警方协调，他们就直接去把他给捉了。那所以说这个他也没有给自己准备一条什么加拿大护照、澳大利亚护照，拔腿就跑什么之类的，或者躲在公海上啊什么之类的。说明他完全没有什么准备，精神跟心理上的准备，他大概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他。
那可能钱都在那里，不愿意这个这么跑，可能没有带走吧钱。
也有可能也是放在这个普京赌场里，没有打到那个比特币里面去。这个，但是
那个澳门的赌业本身就是在就你现在已经开始被压缩的很厉害了，包括赌牌都要重新洗牌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种人确实是有点太不敏感，我觉得他觉得可能自己只是一个中间商，他是一个掮客的这种角色，他认为他自己，我觉得我反正我对他了解好像他没有你说的那么能够占据四分之一的这种营业额呀，或者说是利润，它应该只是一个。
哦，这个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我们今天刚刚报，
是吧？
对，还是比较权威的，对。
因为你想，那如果他这么厉害的话，那何鸿燊呢？那些持赌牌的人呢？
那这个何鸿燊不是是？他四分之一又没有占一半，对吧？何鸿燊可能比他占多一点嘛，三分之一啊，或什么东西。
因为我
还有很多美国的那个美国这些就是拉斯维加斯那些大赌场在那里的分厂，股票都是暴跌 啊，都是
美高美嘛，他们那个
庆祝嘛，都做不了这个事情。
而且那个赌博平台，我看了后来抓。当时抓住的流水也就几百万，这个真的跟他的身份不符，知道吗？一个大老板弄，假设都是他弄的公司的话，赌注抓住那些，
对啊，那这个肯定是借故把他抓起来，有可能是你这个几百万可能是他手下干的，他自己身价几十亿、几百亿的话。几百万的事情肯定不是他，不一定都是他指使的，都有可能，太难说的。而且在澳门被抓，你说这个澳门，你这个一国两所谓的一国两制，你这个究竟谁抓？你不能中央要抓他就抓他了，这个事情，这不就是跟香港一样了？这是
啊，澳门一直是这个样子，跟香港一样，甚至比香港还，应该是比香港。
澳门比较听话，澳门呢跟国内的关系比较好，他不像香港还有人他妈的说这个说那个，自我感觉是英国人。澳门的话，实际上跟那个
澳门呢自我感觉是葡京人啊，
对对对，他们自我感觉其实跟那个，因为葡萄牙人在那留的文化不像英国人留的文化那么强，因为英国人。好歹还留个系统在那里，导致大家这个，感觉自己都是英国人啊什么之类，需要英国人的待遇。但是澳门的话一般都不这样，澳门这个就是开赌场嘛，照你说的，就是你来干活，我收抽点头，抽点成啊，享受一点生活啊什么之类。
对，
但是也好，知道吗？财富再分配，我跟你说。老是这些人在上面做红太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个人也不能一辈子都爽，知道吧？也要七夕。
你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对的，但是 我跟你说，永远都到不了你顾博士手里，知道吗？只能到共产党那个，这个
这也不一定啊。你到了高官那里，没准高官又到下头。
对，高官要收就收你啊，对啊。但是他收了也这个江山他也，或者说他也不可能去把博彩去做大或什么，他就是把钱给收了就是。
对啊，博彩业
这种
东西
事业
就
没了，对吧？这个行业靠的不是你已经挣了多少钱，而是持续不断的每个月或者长年累月的挣钱，所以相当于是你看见这只鸡是下蛋的，你夸他把这只鸡杀了，把里面的蛋拿出来，但以后这个把鸡杀了，这鸡还能下蛋吗？对不对？
没有没有，我觉得不是这样。你这么看吧，博彩业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又不是什么高科技的这么一个行业，你知道吧？然后他们无非就是持有一些赌牌，然后就赚的盆满钵满，那对吧？我国政府一想，你持这个赌牌干嘛呢？
博彩业，
我来持这个赌牌就完了嘛？国企或者说
吃喝嫖赌，这个东西都是什么罪恶之源，这你什么坏话都可以说，但是这是 business 对不对？那他那个。这个澳门是这个支柱产业呀，你把这个一个支柱给砍了，那你怎么办呢？
不是你怎么会认为他会把支柱砍呢？他也不会把这个
基本上
也不会把
这个，基本上你把擒贼先擒王嘛，你把这个王给擒了，你其他人都树倒猢狲散了，就其他人就跑了呀。
我不觉得这个人他有掌握着多高科技的这种技术，所以他一倒，然后
跟高科技没关系。就是你把、啊、你相当于把就比如说你相当于在这个香港把李嘉诚给抓了，那其他商人不都跑了吗？你这个对当地经济是没有好处。
问题是这样，
现在澳门只有这个支柱产业，就是赌博啊！你把赌王给抓了，那
把赌王抓了，你把他的赌场拿过来，你作为国有化经营就完了嘛？或者派几个马仔在那边，派两个畜养就能干那点事儿。非得他干吗？
这个还你也知道的，这种相当于何三红那个你去把他的钱拿走了，你也开不了这些赌场，你开不了，给你开
不
了，
不可能。我跟美高美对吧一起合作，我怎么不能开不了呢？那就他掌握那个技术，别人做
不
了赌场。
你美高美他也会怕我哪天做大了也被共产党拿走，到时候他们就跑了，你知道吗？
没关系啊，那我雇两个美高美的人就完了嘛，对吧？我雇几个职业经理人就完了嘛。你有赌牌，你有场地，你有资金，然后你雇几个人，然后赌场开不下去。
那就怕的，资本家怕的就是这个呀、啊。就是怕你共产共妻啊，对不对？
你怕
的就是、这个、
他也是这个样子，你不怕他也是这个样子。
啥呀？这个以前没有，这个澳门几十年，这个以前一直靠赌场蛮好的。你现在赌王给抓了，都卸了。
赌场还会在的，赌王抓了，赌场也在，你知道吗？大家还可以去赌钱，你知道吗？
对，主要它的作用，澳门的作用还是没有香港大，对吧？香港搞贸易啊，搞一些什么东西啊。其实那时候香港的话，你看那个毛主席把香港留下来，香港的作用很大，因为他可以到香港买很多东西，派那个买药，也买毛主席爱看的电影，买什么都，香港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澳门的话，一直是属于一个 bonus， 就不是一个很高的 base， 你知道吗？
我
港澳同胞，你这个先把香港给灭了，再把澳门给灭了，这就没啥，真的没啥意思，你知道吧？就把两只下蛋的鸡全给宰了。
你从经济上，你的澳门现在已经无足轻重了。以前澳门的那个人不是还经常给那个送东西，然后送一些军火啊什么之类，他才火起来的嘛。那你现在没有这个价值了，你也不能老是说我祖上帮过你。那人家说好吧，你把现在把我赔你100个面包，你现在把它全吃了。所以说主要是经济价值已经没了，包括香港，因为香港逐渐的经济价值如果变下去没有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对不对？
你想想，香港那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对吧？它都在所不惜。你澳门那个算什么嘛？澳门跟香港没法比的，你知道吗？那就那么几个赌牌拿过来之后继续做赌场，澳门垮不了，你知道吗？相反，香港是真的是用，因为香港的金融人才啊，如果说是都是移民然后走掉的话，确实香港的这个金融业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损失，而且很难再重建起来。但是澳门无所谓，澳门完全没有问
以
题。
前香港恒生指数跟日本那个日经指数是一样高的，就是比日经指数还高一点，有3万点啊，
是的，
三万点。然后日经指数现在还是3万点，然后恒生指数可能就2万点，反正差的挺多的。恒生指数可能不，以后还要往下，到最后
对
就
呀、啊，
没了，你就融不
香
了资
港，
了，对
你
不对？
想想
融不了
香
资。
港，他都不怕，他怎么可能怕澳门
美
垮？
国上市不给上，香港上市以后，香港这个市场垮了的话，你对，反正对，其实没什么好处，
对，
基本上都下单的鸡给杀了，那是。
以前香港其实很重要嘛，你要从香港才能到西方社会买很多东西。你现在，没有必要了，因为你高科技人家也不会卖到香港，香港也不需要，对不对？而且都是大陆生产东西往外卖。你看现在亚马逊，我用亚马逊，95%全是国内的。我随便买了
没
一
有，
个，
那
全都国内。
最近亚马逊在打击，然后就是关了很多，
对对对，
关了那个就是年销售额加起来几千亿的那个中国商家，因为他们中国商家经常搞这种欺骗式的那个，就是
刷
就
单，刷单。
是打分点评这种，就是很多都是在微信群拉群嘛，哎呀
对对对，
就是
你
免
看
费的
让
啊。
我买，然后我买了之
都是
后
免费的，
把
你
东西退给我。
只要五星好评就给你免费什么东西啊？你看起来都很好，都是假的。然后这个，被亚马逊取缔了很多。
他其实也严格来说也不是假，他就是说我们也做了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也帮国内的有的时候买一下，他说买完之后他说我们的产品其实很好，就是在亚马逊上面搜索不到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增加一下 review 什么之类的。
挺有意
但
思。然
是
后，
后来一看全都是国内的，你冲到前面去，那你意味着是把同胞给挤下去，所以说那个。
是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知名网络作家顾影琼博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刚刚讨论了两个话题，都比较敏感啊。那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拜登召集了一个民主峰会，但是请了台湾，没有请，没有请中国。然后中国的那个电视台在骂说"美利坚合众国"，不是和什么 他就是见是下贱的贱，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反正是反正起了个雅号，然后，就是把美国这个国民给侮辱了一下。那么，我不知道，就说这个，当然他组织了110多个，美国。认为是适合参加会议的这个国家，当然地区啊，然后台湾参加，不请中国，明摆的就是中国不是一个，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然后呢，中国就是心里不平衡啊，就把美国臭骂了一通。那么，这个究竟像中国所说的，就是故意。为搞事情也好，还是什么，就是说，拜登搞一个民主国家峰会，那意味着什么？就是对中国能有什么影响？就是，
因为现在有个问题啊，你可能没意识到，就是说，随着经济越来越强大，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嘛，大家其实国内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我们其实跟苏联啊还是不一样，苏联是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隔离开的，那中国呢，这个又没法隔离开了。你现在去超市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全都是 Made in China，对不对？你上亚马逊，我现在上亚马逊买的所有，基本上90%、85%以上都是 Made in China。那么就说明有些东西分不开了。那分不开的时候，人家当然希望有更多话语权。我也不能老是给你打工，对不对？我也不能老是给你去造袜子、造内裤啊，造一些什么东西。我也要成为你们家里能说话的一员。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比较矛盾的。就是说，我想进来跟你成为，比如说我想跟站长平等对话，但是站长说我说话有 A、B、C 这个习惯，哎，我说不行，我喜欢说 E、D、F，那你可能就很不嗨。你说你就是靠我这个 A、B、C 才发起来的，你一进来你为什么要用 E、D、F？我们这个音都发不好，对不对？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国内现在很矛盾啊，舆论宣传部门很矛盾。而且我以前告诉过你，其实美国这边也很关注中国的舆论，因为以前有一个白人，跟我一块儿就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的嘛。他以前就是去国内一个大学读本科，读完了之后就到那个 Washington D.C. 的那个专门给 CIA 工作的，就是读每天读中国人在看什么中文文章。他这种骂人的，他都知道，什么五毛啊、自刊五啊，他都知道。他最后读2年，他无聊了，知道吧？那个，所以说，就是说你刚刚说那些东西，他都做简报的，做完简报他往上看，拜登到底看不看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其实像之前他们怎么骂特朗普啊什么之类的话，其实他写简报都写上去了，但是特朗普看不看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特朗普其实都是心里都知道，这些人其实都知道舆论宣传部门是怎么工作的。所以说现在也没有办法，因为两边都很矛盾，整个西方世界都需要中国。你看经济危机都没了，好多年没有经济危机了，对不对？就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因为你生产出来这么大的劳动力，对不对？你还能把那个老百姓生活，比如说造高铁啊什么之类，实际上都是从赚来的钱嘛，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你要宣传自己的制度优越性，那不就是让老百姓能吃饱，能吃好，然后工资稍微涨一点嘛，对不对？然后行动方面，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宣传自己？所以说大家两边其实都很矛盾。但是原来的话，我觉得如果没有新冠的话，有可能这个最后的话也没办法翻盘。但是现在新冠一搞，就大家彻底撕破脸了，那其实就无所谓了，你也不要硬往这凑，就做生意就做生意了，那就没办法弄了，你知道。
其实中国政府还是蛮看重民主这两个字的，虽然我们应该不算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呢，我们一直也标榜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
哎，我
像
们的
习近
全
平，
民不是有民主吗？我们的全民，
对，
人
像
民
前段时
人
间，
民有人民，没有民主，对，那个
人
朝
民
鲜有
民
民
主
主，
专政，
朝鲜有民主，对，朝鲜国民
哎，
都
我
有
们
民
中
主。
华人民 民
啥呀？你这这这你改国名啊？
啊，没有，没有，只有人民，没有民主，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中国还是很看重这一点，所以这次相当有点打脸，尤其前段时间，这个习主席还专门诠释了一下我们的民主是全过程民主，对吧？跟他们这个，
全过程关键是
更优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比你们更优越。
候选人十几个候选人试了一下，说我们想参选，结果全给控制起来了。啥呀？他选举就根本就没有想参选都没有，选票也没有。
西方这套民主，
那你这个是什么叫全过程民主呢？这是全过程专制，这是
全过程民主就是一种我们的民主，中国特色的民主，你知道吗？
就整个过程就没有，就是没有一点那个老百姓能做主的地方。
他就是说有一种自己的特色，你知道吧？这个特色呢，导致我们的这个民主比你们民主，更有效，他是这个意思。
对，这个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的话，因为国内的话已经用上了资本主义，美国这边的话，西方社会也用上了中国的这个高质量的劳动力，那么两边的话其实都吃了好处。想对骂想分开的话也分不开，也不像苏联你直接说你不要进入我这个交换体系，然后我们直接就对着干，又不一样。中国这个又是我们大家又互相需要，你说又直接踢又踢不出去，
有点像那个夫妻离婚，你知道吗？天天吵天天吵，但是婚就是离不了。
因为那个没有办法，就是大家都是各取所需嘛。你看很重要的一点，美国到现在没有经济危机，多少年了没有经济危机，对不对？严格的经济危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很多人失业的那种情况，对吧？到现在也没发生。那这次新冠打击大一点，但是也有胆量印那么多钱，那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钱他也知道很多，最后你看不是全跑中国去了，中国现在物价高得要死，但是大家也不说，反正过得很开心，我也不搞不清楚。在国内今年是
中国现在
经济
状况不是很好啊，因为那个第一季度是那个很好的，就是说增长了比去年增长是17点几，第二季度就比去年增长了4点几，因为房地产还有那个高科技啊都在下降。所以那个还有很多行业都快被消灭了，然后就是教培行业啊等等，然后房地产呢还在走低，因为你看那个这个恒大一倒，其他很多就是说以前的预售房都预售不了了，因为谁知道这个我买了你的房子，你以后你跑路拿不到房子，这个谁敢买啊，对不对？这个房地产市场，那政府很多他这个养这么多公务员都是靠卖地啊，那房地产不发展呢，政府地也卖不了，那这个很多都是赤字。现在全中国那么多省，31个省市自治区，只有一个城市上海是那个财务是盈余的，其他都是赤字，而是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很可怕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